41集，大禹治水。
说起大禹，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他治水的功绩。我国至今还保留着禹分九州时的地名。禹的父亲为了抗拒滔滔的洪水从天上偷来熙壤，他的做法激怒了天地，滚含冤而死。
有人说，禹是滚不死的灵魂而化生，他出生的时候是一条囚龙，禹出世之后就带着滚的遗志飞到天庭，向天地述说天下百姓的痛苦，并且为父亲伸冤。
天地，天地，
是什么人在外面喧哗？
是我，我是滚的儿子。
哦，你是滚的儿子？
是的，天地，我的父亲滚为了拯救天下的百姓，从天上盗走了熙壤。他虽然触犯了天规，但是他在人间也为您传播了好的名声啊。
什么？为我传播名声？
我父亲是天地的后裔，他在人间所做的一切，人民都认为是您让他做的，所以人间的百姓都在感激您的大恩大德呀。
难道是我错杀了滚吗？哎，难怪滚的尸体三年不腐啊，原来他是在怨恨我呀。
天帝，希望您能够准许我到人间去继续治水，完成我的父亲未尽的心愿。
为了让滚能死而瞑目，我答应你的请求，到人间去帮助地上的国君治理水患吧。
谢天地。
禹的一番话深深地感动了天地，他很快就答应了由禹去完成鲧未完成的治水事业，并且还把熙壤送给大禹使用。
禹离开天庭的时候，天帝担心禹人单力孤，他又把自己最得力的助手应龙派去协助禹工作，同时他还号令下界的众神都要听从禹的调遣，共同治理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洪水。
在地上，这个时候的尧已经老了，他经过多年的考察，最后把王位传给了舜。禹来到世间的时候正是舜的时代，舜得到了天地的启示，任命禹为治理洪水的主管人员，负责率领大家共同治理洪水。
禹担负起了天上人间共同赋予他的神圣使命，继承父亲鲧的遗志，开始历尽艰辛万苦的治水活动。
禹得到了天上和人间两个帝王的支持，所以大禹治水的阵容庞大而又庄严无比。
禹亲自扛着治水的工具走在队伍的前边，他负责观察水势地形，发布决策。在他身后跟随着天帝派来协助禹治水的应龙，另外还有一只大乌龟，也是天帝派给大禹的助手。在这只乌龟的背上驮着天帝发给大禹用来治水的熙壤。
大禹在治水的方法上吸取了父亲鲧的经验教训， 他的方法和鲧的方法正好相反。大禹把洪水由地势高的地方引到地势低的地方，逐渐汇集成河流，然后再把河流中的水引导到大海中去。遇到地势不规则、控制不好水的流向的时候，就用溪壤加固两岸，使水按照自己的意志沿着正确的方向流入大海。
当大禹治水经过黄河的时候，面对黄河流域的复杂地形与汹涌澎湃的水势，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一时间想不出治水的良策，治水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。
就在禹站在河边苦思冥想的时候，突然从黄河的水中跃出一位巨大的人头鱼身的神怪。他分开波浪，手里拿着一幅图，来到了禹的面前。
请问你就是禹吧？
正是啊。请问您是哪里的神仙呢？
我是这黄河里的河神，知道你治水遇到了困难，特地赶来送给你一样东西。
是什么东西啊？
天机不可泄露，恕小神不能明言。如果这件东西能对您治水有所帮助，也算是我对天下百姓做一点贡献。
谢谢你啊，河神。
那个河神将手中的图交给了禹，然后转身跃入水中。大禹打开了手中的图，仔细观看，原来是一幅详细的地形图，图上清晰地描绘着天下山川大地的地形、地势、高度和走向，正是治水的重要参考资料。这幅图也就是被后世叫做河洛神图的神秘图画。在这幅图的指导下，大禹的治水工作事半功倍。
后来当禹治水的队伍来到吕梁山脉的孟门这个地方时，遇到了险峻的地形。孟门山正在黄河河道的中央，挡住了黄河水的流向，使奔腾到此的黄河转了回去，溢出河道，吞没了万顷良田。禹观察了地形之后，终于想出了一条绝策。禹来到应龙的面前，恳求应龙帮助他突破这一难题。
应龙，现在孟门山挡在河道的中央，使得黄河水溢出了河道，殃及百姓。为了天下苍生，我求你一件事。
禹，既然天帝派我来协助你治水，你就不要客气嘛。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
我希望你能用神力劈开这坚固如铁的孟门山，使黄河水顺畅地流入下游，不再倒流。
好，看我的。
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只见应龙摇头摆尾腾空而起，他发出了巨大的吼声，从空中猛地俯冲下来。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应龙用尾巴将孟门山从中间齐刷刷地劈开，黄河水一泻千里从中间流过，汇入茫茫大海。
后来人们纪念神龙，就把这个峡谷称为龙门。
据说鲤鱼如果能从龙门的下游越过龙门，就可以变成龙。传说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， 江河湖海中的鲤鱼都会游到这里，每条鲤鱼都会使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向龙门飞跃。在成千上万条鲤鱼中，每年只能有一两条可以跳过龙门，变成龙飞黄腾达而去，其他的鲤鱼还要转身游回家乡继续修行。
鲤鱼在跃龙门的时候，把全身的血都集中在头顶，所以鲤鱼额头上的红点儿不会再消退了。人们把这些没有跳过龙门又游回家乡的鲤鱼称为点额而还。
大禹在治水中留下的神话还有很多，凡是禹的足迹到过的地方都会流传着关于他的美丽神话。